尹思珍是京兆长安人。20岁时考中明经科，补任龙州参军。当时静安县有个豪族蒲氏，横行不法，前后几任官吏都不能制服他。周司命令尹思珍审理此案，他揭发出蒲氏数以万计的奸邪贪赃事实，最终依法处死了他。远近百姓都为此庆贺，刻石记载这件事，尹思珍由此知名。他多次转任明堂令，因善于治理而闻名。三次升迁后，担任殿中少监，代理明州刺史。正值契丹孙万荣作乱，和硕地区局势不安，尹思珍善于安抚，境内唯独没有惊扰。武则天降下喜书褒奖赞美他。长安年间，他七次升迁任秋官侍郎，因触犯张昌宗而被陷害，外放为定州刺史，又转任靖州刺史。不久又入朝任司府少卿。当时司府卿侯之一也很严厉，吏员们流传一句话说，不怕侯卿的杖刑，只怕尹卿的笔。他就是这样被人佩服。不久加授尹卿光禄大夫。他在宅中挖出古代几十二支，不久门前就加设了奇迹，当时人认为这是很奇异。神龙初年，他担任大理卿，当时武三司专权，御史大夫李成家依附他。雍州人韦岳将上书告发谋反事变，告发武三司图谋叛逆，中宗大怒，命令斩杀韦岳将。尹思珍认为在万物生长的月份，坚持上奏认为不能行刑，最终有敕令判决韦岳将杖刑并流放岭南。武三司命令有关部门借此非法杀害他，尹思珍又坚决争论。李成家迎合武三司的旨意，借其他事情不许尹思珍进入朝廷。尹思珍对李成家说，您擅自作威作福，不顾法纪典章，依附奸臣，图谋不轨，是要先除掉忠良来放纵自己吗？李成家大怒，于是弹劾尹思珍，把他外放为青州刺史。青州境内有残一年四熟的处置使，魏州司马陆敬前八月到州，见到残简感叹说，不是善政所导致的，谁能达到这个地步，特地表彰推荐他。尹思珍前后担任了13个州的刺史，都以清静简约治理政务，考克连续为最优。睿宗即位后，征召他担任江作大将，累封为天水郡公。当时左仆射窦怀珍兴建金仙、玉珍两座道观，调发民夫工匠，尹思珍常常加以减省。窦怀珍发怒，多次责问尹思珍。尹思珍说，您位居宰相，责任重大，辅佐协调政务，不能辅佐圣明君主光大宣扬教化，反而大肆兴建土木，祸害百姓，难道不惭愧吗？又听信小人的谗言，轻易侮辱朝廷大臣，今天这事我不能苟且逃避，请允许我从此辞职。拂衣而去，闭门多日。皇上听说后，特地下令让他恢复工作。同年窦怀珍伏法被诛，于是下旨书说，国家的副相地位仅次于尚书省，如果不是国家的政治之事，谁能掌管御史台？将作大将尹思珍贤良方正，是大儒素德，刚直而不掩饰缺点，清廉而为人知，言语简练容易遵从，庄重的神态难以冒犯，征引先王的治国要领，开怀直言陈述，折服奸佞之臣的仗势弄权，拂衣而辞谢。所以事迹传闻于海内，名声震动京师，如同鹰隼出击，豺狼自然远逃。必定能调理前代的弊端，发挥旧有的典章制度，应该承受御史大夫的荣耀，以允准他登车执前的志向，可任命为御史大夫。不久兼身王府长史，升任户部尚书，转任工部尚书。因年老多病，多次上表请求退休，被批准。开元四年去世，享年77岁，追赠黄门监，谥号简。李杰，本名悟光，是相州阜阳人。他是后为滨州刺史李宝的后代，他的祖先从陇西迁徙到这里。李杰年少时以孝顺友爱著称，考中明经科，多次升迁任天官员外郎，聪明敏捷，有做官的才能，很受当时人的赞誉。神龙初年，多次升迁任卫尉少卿，担任河东道巡查处置使，考核成绩为各使者中最好的。开元初年，担任河南尹。李杰勤于听讼礼案，每当有人诉讼，即使在路上正在吃饭，也不停止处理，因此官府没有积压的事物，百姓和官吏都爱戴他。在此之前，黄河汴水之间有一座梁公堰，年久失修，堰坝破毁，长江淮河的漕运不通， 李杰奏请调发汴州、郑州的丁夫来疏通，节省了功力，很快就完成了，公司都深得其利，在水边刻石记载他的功绩。不久他接替宋璟担任御史大夫。当时皇后的妹夫上衣奉御长孙兴和皇后的妹夫杨仙玉在礼相中遇到李杰，于是殴打了他，皇上大怒，下令斩杀长孙兴等人。散骑常侍马秦素认为在阳河之月不可行刑，多次上表陈请。于是下敕说，施行法令要从近到远，执行刑罚要先轻后疏。长孙兴、杨仙玉等人平时是阴亲国戚，肆意行凶作恶，轻慢舞弄常法，损害侮辱大臣，情理特别难以容忍，所以下令斩首处决。现在百官等人多次呈上表书，固然有诚恳的请求，认为在阳河时节不是肃杀的时候，援引古今，辞意恳切。朕的意志想听从深切劝谏，内心也爱惜法令，应该放宽斩首的刑罚，听从让他们毙命，即应处决杀死，以向百官谢罪。李杰第二年因监护乔陵工程，赐爵武威子。当初李杰监护工程时，引荐侍御史王旭担任判官，王旭贪婪受贿，李杰打算惩治他，却没有得到确凿证据，反而被王旭陷害，外放为衢州刺史，不久转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又被御史弹劾免官回家，不久去世，追赠户部尚书。谢婉是魏州元城人，年少时因优素科考试考中，拜官新政县尉，多次转任成都县城。因奏事符合旨意，破格升任监察御史，因遭逢丁忧离职。武则天因谢婉熟悉边事，启复他担任旧官，派他前往西域安抚遗虏，他上书坚决推辞。武则天嘉奖他，下敕说，谢婉孝心醇厚至极，哀痛之情恳切，坚决推辞夺情的荣耀，祈求完成中丧的典礼，足以激扬风俗，敦厚勉励名教，应该成全他的高雅情怀，批准他的请求，仍命令他服丧期满后赴任。胜利初年升任侍御史，充任使者安抚乌至勒及石姓部落，都处理得恰当适宜，藩人非常高兴，因功升任御史中丞兼北庭都护，持节西域安抚使。谢婉一向与郭元振同官相好，于是被宗楚客诋毁，因此被贬为沧州刺史。他处理政务务求把握大体，很得人心。景龙年间升任右台御史大夫兼持节朔方行军大总管。谢婉前后在军队中二十多年，务农习战，做了很多有利的事，边境得以安定。景云二年再次担任朔方军大总管。谢婉分别派遣随军要籍官河阳县城张冠宗、肥乡县令韦景俊、蒲安县令余处忠等人考核统计三城的兵员招募，于是减少了10万人，奏请撤销了这些兵员。不久受任右武卫大将军兼检校晋州刺史，赐爵济南县南。因年老请求退休，上表之后不等批复就离任了。朝廷下优待诏书加授金子光禄大夫，准许退休，他的俸禄按品级全部供给。不久降下喜书慰劳他说，清气量坚定正直，才识高远，宫中显示立身，坚贞足以办事，类似张骞出使，如同魏将何荣，执掌文武，功业彰显于一方，勤劳于王家，可算是国老。近来考虑到即将年老，愿意告老永退，身为皖西马援的才能未能满足祁奚的请求，然而奏章频繁呈上，高雅情怀难以改变。如今知道清脱履归贤，服衣高谢，固然可以激励颓废的风俗，作为百官的榜样。常言始终实在值得嘉奖崇尚，应当好好保养，以期望活到百岁。不久吐蕃侵犯边境，又召拜左散骑常侍，命令他与吐蕃划分确定地界，同时处置石姓将户。谢婉说，吐蕃必定暗中怀有反叛之计，请求预先在秦州、魏州等地安排10万军队严加防备抵御。那年冬天吐蕃果然入侵，竟被预先布置的军队击退。不久又上表请求退休，不被允许，升任太子宾客。开元五年外放为同州刺史。第二年去世，年80多岁。毕构是河南偃师人。父亲毕景，武则天时任四位少卿。毕构年少时考中进士。神龙初年多次升迁任中书舍人。当时敬辉等人 奏请降低削夺武士诸王的爵位，必构按次序应当宣读表彰。他声音朗畅，同时分析文句，左右听的人都听得清楚明白。因此武三思增务他，外放为润州刺史，多次受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景云初年，召入朝廷，拜授左御史大夫，转任陕州刺史，加迎清光禄大夫，封魏县南。不久又受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充剑南道按察使。他所任职的州府都有声望和政绩，在蜀中尤其革除旧弊，政治号称清廉严明。睿宗听说后认为很好，下喜书慰劳说，我国家开创天地，再造黎民，四夷来朝，万邦汇聚，设置州郡，分职设官，贞观永辉之前，黄油美好，咸亨垂拱之后，淳朴风气逐渐衰替，征赋将变得急迫，调役相当繁重，选拔官吏举荐人才流于腐烂，省阁台寺很少有公正正直的人，苟且贪图俸禄以度岁月，朝廷内外因循守旧，纲纪松弛混乱，而且没有惩治改革，弊病于是越发深重。为官既不选择人才，不是亲戚就是贿赂，执法又不按罪定刑，犯罪怎能逃脱？贪婪残酷，放手妄为的接连不断，清白廉洁自己的就绝迹了。大概是由于赏罚不施行，生杀莫执行，再加上水旱不时，边境不安宁，日损一日，争敛不休，东方大小地方织机空转而怨恨，再加以剥削，百姓怎能忍受？过去听说当官以流毒还珠为好，如今从政的以车马满载为能，有的交结富家，意志放弃贫弱，有的假托典证，树立心腹，城乡之间囊妾都尾气，有的地方有春干子期，有的家中有蓄产资财，就被暗中勾结一并夺取，如果有坚持令息的，就借势加以惩治，粗仗大家，动不动就倾覆性命，怀冤报痛，无处申诉。近来派御史委任巡查，有的受了权贵要人的嘱托，不能避免权豪，有的有亲故在官，又很少断绝情面，在原野上奔驰，突然烦劳出使之名，哪里管得到狐狸，看不到埋车的节操，扬清激浊，精卫不分，极恶好善，萧兰莫辨，官守既然这样，百姓怎能活命？几年以来貂蚕更加厉害，清孤高廉洁，独行其道，有古人的风范，自从到蜀川，弊政顿时改变，看清前后直奏与破柱求奸有什么不同，各使者之中清是最优秀的，如果能像清这样进阶，百郡何忧不治，万民何虑不安，清应当更加坚定，不要有后顾之忧，朕嘉奖清的直道，金刺袍带并衣一副。不久拜授户部尚书，转任吏部尚书，并遥领益州大都督府长史。玄宗即位，多次拜授河南尹，升任户部尚书。开元四年患病，皇上亲手写一方赐给他，当时议论说户部尚书是凶官，急忙改授太子詹事，希望他病愈，不久去世，追赠黄门监，谥号景。毕构当初丧继母时，有两个妹妹还在襁褓中，他亲自抚养，他们都得以长大成人。到毕构去世时，两个妹妹嚎哭断气很久，因为抚育之恩，于是服三年之丧。他的弟弟毕许也很哀伤消瘦，多为当时所称道。毕许官至荆州司马，苏相是雍州蓝田人，考中明经科，多次受任户县尉。雍州长史李义衍召见他说，户县本来有很多诉讼，近日竟然没有了，查访确实是由于民工为其审理。于是回头指着听事说，这个座位就是民工的座位，只遗憾不是我能等到的。垂拱初年，拜授右台监察御史。当时武则天将要诛杀韩、卢等诸王，派苏相查核他们的密状，苏相讯问都没有证据。有人诬告苏相与韩、卢等人同谋，武则天召见诘问，苏相抗议不屈服。武则天不高兴，说卿是雅士，朕当另有驱使，这个案子不烦劳卿了。于是令苏相到河西监军，五次升迁任右司郎中。当时御史王弘毅依附来俊臣，陷害无罪之人，朝廷痛恨他。王弘毅曾受诏在国州采伐木材，一使没有节制，丁夫多死亡， 苏相查办奏报这件事，王弘毅竟因此被贬黜。苏相不久升任给事中，多次受任左肃政台御史大夫。当时有诏令在白司马坂营建大佛像，耗费巨亿，苏相认为妨碍农事，上书恳切谏旨，武则天采纳了。神龙初年，武三思擅权，韦岳将告发武三思将有叛逆的阴谋，反而被武三思陷害，中宗下令斩杀韦岳将。苏相上奏说不是行刑的时候，不可以行刑，因此触犯武三思的旨意，转任右御史大夫。不久外放为齐州刺史，又任右台大夫。适逢节敏太子失败，下诏命苏相彻底追究他的党羽。当时睿宗在藩邸，被获罪的人牵连，苏相于是辨析事状，秘密上奏来保护他。中宗怒意缓解，因此很多人得以原谅宽免，提升苏相为户部尚书，赐爵河内郡公。不久受任太子宾客，检校詹事，因年老退休。开元三年去世，年81岁，追赠兖州都督，谥号文。他的儿子苏进也有名气。王进几岁就能写文章，创作了八卦论、吏部侍郎房隐序。秘书少监王少宗见到后赞叹说，这是后来的王粲啊。20岁考中进士，又参加大理科考试，都名列前茅。先天年间多次升迁至中书舍人，兼任崇文馆学士。玄宗代理国政时，每次有诏令都让王进和贾增起草。王进也多次进献正直的言论，深得赞赏采纳。不久出任四州刺史，因父亲年老，请求辞职回家侍奉，得到批准。父亲去世后，历任户部侍郎，袭爵河内郡公。开元14年，升任吏部侍郎。当时开府宋璟兼任尚书，王进和齐焕轮流在京都主持选官事务，实行胡明考判。王进独自大量奖业提拔人才，很受当时赞誉。不久，侍中裴光庭主管尚书事务，每次遇到因被批退的官员，只是当众翻开簿册，用朱笔点头而已。王进于是在选院张贴告示说，门下点头的再引来助理。裴光庭认为这是侮辱自己，很不高兴，于是将王进外放为汝州刺史。三次升迁后任魏州刺史，加授迎亲光禄大夫，入朝任太子左庶子。开元22年去世，享年59岁。当初王进与洛阳人张寻之、张仲之兄弟交好，张寻之等人都因学业闻名。张寻之在武则天时因上书触犯旨意被诛杀，张仲之在神龙年间谋划杀死武三思，被有人送之讯告发，下狱而死。王进后代抚养张仲之的儿子张建如同自己的儿子，教他书法，为他操办婚姻和仕途。王进去世后，张建穿着侄子的丧服，当时人因此十分称赞王进。郑维忠是宋州宋城县人，一凤年间考中进士，授官景行县尉，转任汤阴县尉。天寿年间应举被召见，武则天亲临殿堂问各位举人什么事中，众人回答都不合旨意。郑维忠回答说，我听说中对外宣扬君王的美德，对内纠正君王的过失。武则天说好。授官左司御律府骤曹参军，多次升迁至水部员外郎。武则天临幸长安，郑维忠代之引荐。武则天对他说，我记得你从前在东都，你说忠臣对外宣扬君王的美德，对内纠正君王的过失，至今不忘。不久加授朝散大夫，两次升迁任凤阁舍人。中宗即位非常敬重他，提拔为黄门侍郎。当时有人提议禁止岭南首领家中收藏兵器，郑维忠说，治理政事不能改变习俗，况且吴都父说，家家有贺锡，户户有锡渠，如果禁止，难道不会引起惊扰吗？于是作罢。不久代理大理卿节敏太子与将军李多作等人起兵诛杀武三思，事败伏法。其中被牵连的守门人全部发配流放，将要出发时，有为是党羽秘密奏请全部诛杀。中宗下令审讯判决，郑维忠上奏说，如今大案刚判决，人心未平，如果重新推究，必定互相惊恐，那么反侧不安的人无法自安。中宗命令百官商议，于是维持原判，保全的人很多。不久授官御史大夫，持节赈济河北道，并考核罢免地方官。回朝后，陈述奏报符合旨意，加授迎亲光禄大夫， 封荥阳县南。开元初年，任礼部尚书，转任太子宾客。开元十年去世，追赠太子少保。王志英是亳州聊城县人，年少时考中进士。神龙年间多次受官至左台御史，加授朝散大夫，执法刚正，百官畏惧。当时人称呼他为造雕，说他审视下属官吏如同雕鳄看燕雀一样。不久升任大理正，曾上奏说法令是人的提防，提防不力，人就无法禁止。我私下看到大理寺的官僚大多不守法，把放纵犯罪当作宽恕，把遵守法律当作苛刻。我滥竽充数执掌刑法，实在害怕被众人诽谤，于是上表呈上所著印证论，以表明志向。其文说，曾经读易经道粹，力荐大人，哼，据以正也。六二隐疾无咎。注释说，居于粹卦之时，体柔当位，处于坤卦之中，自己独守正道，不同操守而聚集，独正者危险，未能改变体性，以远离祸害，所以必须被引荐，然后才吉利而无咎。王素说，六二与九五相应，都履行真正。隐是赢的意思，被吉祥所赢，有什么就害？不曾不放下书，叹息说，居中心行正道，是事物的常规，被引荐而无咎，道理也应如此。有客人听了感到疑惑，于是对我说，如今主上英明，天下安定，您多次掌管法典，不追求合同，保持正道的志向虽然存在，但被引荐的吉祥谁来应和？这样做不止，我私下为您担忧。我整理衣襟，走下台阶，作揖致谢说，补充帝王职事中的缺失，以忠诚正直为己任，以蒙昧修养正道，被引荐获得吉祥，顺应这个道理，仁德哪里会远呢？从前就尧为虞舜谋划，登朝担任世师，设立教化，治理万物，开启训导，完成事务。因此五种流放各有处所，五种宅第三种居所，护恶不圈者处以刑罚，故意犯罪无论大小都惩罚。于是舜赞美这件事说，你明察五行，以辅助五教，期望于我治理，刑罚达到无形，人们和谐于中道，这是你的功劳，勉励啊。所以孔子赞叹他的政绩说，舜任用旧纣，不仁者远离，这不是明君执法，大人被引荐的应验吗？季孙行父侍奉君主，举发窃取宝玉的过错，贬退赐予蔡邑的赏赐，明辨善恶而纠正邪恶，议论月分赏赐，以堵塞为师，在虞舜的功劳中只占20%，主管官员得以推行其道，当时君主不以为贤，这不是自己独守正道，因和正道而无咎吗？在堂弟观看捕鱼，臧伯正色，贿赂的鼎放在太庙，哀伯直言抗争，进言者得以尽忠，听者不加其罪。所以春秋称赞臧氏的正道，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不是不同操守而聚集，被引荐吉祥所带来的吗？魏将李直晋侯于是恢复他的职位，诸人言辞顺服，赵盾不攻打他们的国家，这不是政体未变，被吉祥所赢的吗？在上者垂拱而治，臣下遵守制度，如果正道应和于上，就在下被引荐吉祥。而中等人听闻道，若有若无，在诡诈与正直之门交战，在言语与沉默之境怀疑，害怕独守正道不被引荐，忘记这种正道必定亨通，修身利己，居守正道，践行义理，其行动正直，其正道方正，只有正直是所依，往哪里而不利呢？凭什么证明啊？坤卦六二，直方大，不息无不利。文言说，直是正，方是义，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确立而道德不孤，直方大则不怀疑其行为。嵇康撰写《是思论》，曹溪著《治公篇》，都崇尚公义，激励世俗，抑制私心，侍奉君主，一句话可以概括，归于体察正道罢了。《礼记》说，行是定行，定行是完成，一成不可改变，所以君子尽心尽力。如果以喜怒控制刑罚，轻重随意比较，这就如同乔前金马，用银河旨意论人，院中猎兔，因放纵欲望废法，道理有违背而合道，事物贵和谐而不同，不同中的和谐正在其中。从前任延任武威太守，汉帝告诫他说，好好侍奉上级，不要失去名誉。人言回答说， 我听说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上下雷同，不是国家的福气。好好侍奉上级，我不敢奉诏。人言的雅正奏对，汉主认为他的话正确。这就是归正不回，违背旨意顺应道义，不因为武被记恨，这也是违背而合道。晏子春秋，景公见到梁丘，据说据与我合。晏子说，这是同。和是君王甜则臣酸，君王淡则臣咸。如今梁丘惧君王甜，他也甜，所谓同怎能算和？因此用盐没调和羹汤，才适合平心的味道。进献可否议论道，才恢弘正体的节度，等待引证而遵守法度。所以说事物贵和谐而不同。刘曼山辨析和同的含义有深意啊。若因不同而被讥讽，不敢听从教诲。客人说，和同违背教导，已经听说了。原因法律成文而不改变，难道是体恤欲送的宽大法令吗？尚书说，统治民众要宽大。左传说，宽大则得众。若以严厉统御万物，不同于宽大之政了。回答说，刑罚和赏赐两种权柄，只有君主掌握，崇尚宽厚是帝王的德行。慎子说，用劳力服徭役的是百姓，用生命守法的是官吏，用到改变法的是君主。然而这不是臣下所掌握。后魏尤诏任廷尉时，魏帝曾私下敕令尤诏有所宽免，尤诏坚持不听从，说陛下自然能宽恕，岂能让我枉法。由此知道宽恕是君道，取从不是臣节。有人未达此旨，不考察其要务，把公平刑罚当作严峻，将枉法当作宽大，谨守宪章称为严苛周密。内律是种犯戒，一次诛杀500人，如来不救其罪。难道说佛法残忍刻薄吗？老子道德经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难道说道教严酷吗？家语说，君王的诛杀有五种，而请道不在其中，即心变眼尾之类。礼记也陈述四种杀，破律乱民之位。难道是儒家直进，孔子深闻周纳吗？这三教用法的原因，是为了阐明真谛，重视玄理，保存天纲，确立人极。然而前向正要，天道显示威严，统帅众人只有刑罚，百王因此垂范。以法分析人，三后于是成功。所恶长现绝平，这是廷尉的职责罢了。易经说，家人萧萧无咎，父子兮兮终令，严于其家，可疑于国。从前崔实通达事理而作政论，众长统说，凡是君主应写政论一通，放在座位旁边。其大概说，治国者用严厉达到太平，不是用宽大达到太平。然而所谓严厉，不必超越条律制度，宁往重罚，在于运用矫正以正取，用公平法典禁止非为。刑罚固有常，罚轻不赦，人不易犯，因为防范难以逾越。但人怠慢，吏治污浊，伪诈积多，赃物深重，却说用宽大治理可以无过。何意于命王良驾驭烈马，舍弃闲乐，鞭策于奔跑踢踏，请渔夫治病，停药十余皮肤凑礼。正见秋驾转意，膏肓更深，一人仆夫有何功劳？又对我说，惩罚而变，只有帝王的命令吗？回答说，为什么这样？从前汉武帝外甥昭平君杀人，因为是公主之子，廷尉上请判决，左右为他说话，武帝垂泪叹息说，法令是先帝所制定，因亲属而歪曲先帝法律，我有何面目进高庙？又下赋万人。于是批准其奏。近代隋文帝儿子秦王杨俊任滨州总管，因奢侈放纵免官。仆射杨素上奏说，秦王是陛下爱子，请赦免其过。文帝说，法律不可违背，若按您的意思，我只是五个儿子的父亲，不是万民之父，何不令至天子儿子法律？我岂能亏法？最终不许。这是帝王操法，合乎礼经不变之意。何况秋官典职，司寇素事，而可变动吗？我黄瑞哲登基，高视朝堂之上，宰辅明允就列，和睦庙堂之下，乾坤交泰，日月光华，众公皆成，百官皆礼，聚集以正，我有信力见大人，引其疾焉，期望养正于下位。 中正依托，我何惧呢？君子百行之机，出处二途而已。出则策明伪志，行直道以示人，尽善纳中，养太阶而积正。直言其节，思为社稷之臣。忠贞不弊，愿参助时之人。处则高谢公卿，孝友扬名，这也是为政。燕霞上志，其用永贞，行藏事业，心计所在。至于水中泛泛，天下悠悠，直欲为荣，扫门自媚，拜臣邀侍，阔囊守禄，从来长息，以为深耻。客人于是迟疑不答，最终无言以对我。中宗阅览后赞赏他，不久升任驾部郎中。景云元年，多次转任左御史中丞，不久升任大理少卿。景云二年，下诏依汉制设置刺史监察郡县，在天下重要的大州设置都督20人，精心选拔有威望的人担任，于是授任王志殷为齐州都督，事情最终未实行。又授任齐州刺史，充任河南道按察使。不久升任汴州刺史，仍旧充任河南道按察使。太极元年，又令他凭本官兼任御史中丞，内供奉特赐食封100户。不久加授迎清光禄大夫，授任户部侍郎，外任魏州刺史，转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都充任本道按察使。在所人之地另行禁止，奸猾之徒销声匿迹，境内安定。很久以后，赵入朝受任刑部尚书。开元九年，皇上巡幸东都，命他担任京师留守。十年，京兆有个叫全梁山的人，假冒说是襄王的儿子，自号光帝，和他的同党以及左右屯营的押官谋划造反。半夜时分，聚集左屯营士兵100多人，从景峰、长乐等门砍断门栓，冲入宫城，要杀王志英。王志英翻墙躲避贼人。不久，屯营士兵溃散，反过来杀死全梁山等5人，将首级传送到东都。王志英因而受惊去世。卢从愿，相州临漳人，是后卫杜之尚书卢敞的第6代孙，从范阳迁居到这里，世代为山东的著名姓氏。考中明经科，被任命为绛州下县尉，又应考制举，授官又拾遗。不久升任右肃正监察御史，充任山南道处置巡抚使，奉命出使符合皇上心意，授官殿中侍御史，多次升迁至中书舍人。睿宗即位，授官吏部侍郎。中宗之后，选官部门很是纲纪，卢从愿精心整顿，非常公平恰当。那些冒名伪造选资以及虚增功劳状之类的情况都能揭发出来。他主持选官6年，前后没有人能比得上他。皇上嘉奖他，特准给他一个儿子，授予太子通事舍人。卢从愿上书请求将恩典转赠父亲，于是追赠他父亲吉阳城卢敬一为郑州长史。当初高宗时期，裴行俭、马载担任吏部官员最为称职。到这时，卢从愿和李朝隐同时主持选官，也有美誉。当时人称吏部前面有马、裴，后面有卢、李。开元4年，皇上全部召见新授的县令，一时在殿庭进行测试，考中下等的全部放回继续学习。卢从愿因为助你官职不称职，被贬为豫州刺史。他施政严明简洁，按察使上报考核成绩为天下第一等，皇上下诏书慰劳询问，赏赐绢100匹。不久入朝任工部侍郎，转任尚书左丞，又和杨涛以及吏部侍郎裴璀、礼部侍郎王秋、中书舍人刘令直、山定、开元后阁，升任中书侍郎。11年，授官工部尚书，加迎清光禄大夫，仍命为东都留守。13年，随从皇上登封泰山，又加金子光禄大夫，代替违抗任刑部尚书，连年担任教京外官考史，前后都称公允恰当。御史中丞宇文荣承蒙恩宠掌权，因为搜括田户的功劳，本司考核为上下等，卢从愿压制不给他。宇文荣非常怨恨，秘密上奏说卢从愿广占良田，多达100多顷。此后皇上曾经选择可以担任宰相的人，有人推荐卢从愿，皇上说卢从愿广占田园是不廉洁啊，于是停止不任用。卢从愿又因为早朝，在路上被人射箭，射中了他的随从，追捕贼人最终没有抓获。当时议论说卢从愿长期在选官部门， 备受压制的人所仇恨。16年任东都留守，当时因儿子起居郎卢润卖米入关有剩余利润，被御史台纠弹，出京任绛州刺史，两次升迁至太子宾客。20年河北股价昂贵，皇上下令卢从院任宣抚处置使，开仓救济饥民。使命完成后，因年老上表请求退休，于是授官吏部尚书，允许退休，给予权俸。25年去世，年70多岁，追赠益州大都督，谥号文。李朝隐，京兆三原人。年少时以明法科考中，授官临汾尉，多次升任大理丞。神龙年间，功臣尽灰，还彦范被武三思陷害。武三思暗示侍御史郑英上奏请求诛杀他们，皇上下令大理寺定他们的罪。李朝隐认为敬辉等人的罪状没有经过审讯追究，不能立即判处死刑。当时裴檀任大理卿，令彼判决斩刑并没收家产，李朝隐因此违背圣旨。中宗下令将他贬到岭南恶劣的地方，侍中韦巨源、中书令李乔上奏说，李朝隐一向以清正著称，断案也很恰当，一旦原贬岭南，恐怕天下人怀疑他有罪。中宗怒气缓解，出京任文喜令，不久升任侍御史，三次升迁至长安令，有宦官吕新贵到县里请托，李朝隐命人将他拖出去。睿宗听说后赞叹，在朝廷召见李朝隐，慰劳说，你作为京县县令能够这样，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于是下诏说，不刚直铲上，不柔媚凌下，是君子的事，践踏规矩必加纠正，登车不屈服是正人的职责。长安县令李朝隐德性正义不改变，清廉刚强自得，多次听闻善政，屡次著称能名。近日有品官进入县里违背一事，能够以理责问，依法纠正其过错。但宦官之流多有依仗，在宽柔的时代必定玩弄威权，变官始极，常令人叹息。朕借鉴前古，请求典章法律能符合朕意，实在依靠此人。从前余言约束皇后的门客，梅桃鞭打太子的师傅，古称遗留之道，如今又见想表彰他的美行，升任重要职务。因为时逢检阅户口，政务在于养育百姓，宜加一阶，以表彰刚烈。可任太中大夫，特赐中上考，兼赐卷100匹。七次升迁至绛州刺史，监管吏部选官事务。开元二年升任吏部侍郎，选官平定公寓，很为当时所称道，降下喜书褒奖赞美，授给他一个儿子太子，通事舍人。四年春，因为授给县令不称职，出京任华州刺史，转任同州刺史。皇上巡幸东都，路经同州，李朝隐蒙圣旨召见，赏赐慰问，赐衣一套，绢100匹。不久升任河南尹，施政非常清正严明，豪强大族敛迹。当时太子舅舅赵长奴仗势侵害百姓，李朝隐说，这样如果不加惩处，凭什么治理政事，抓起来杖责。皇上听说后，又降下敕书慰劳勉励他。十年升任大理卿，当时武强令裴景先犯有起取赃款累计5000匹，事情败露后逃走，皇上大怒，下令集合众人杀掉他。李朝隐坚持上奏说，裴景先因为是起取赃款，罪行不至于处死。又裴景先的曾祖已故司空裴寂，从前参与缔造国家，首先列为元勋。载初年间，家中遭受冤枉，兄弟都被诛杀，只有裴景先独自存活，如今是承继嫡系，根据赃物不当处死，依据罪行仍可纳入请条。时代宽恕贤者，功劳实在应当记录，一门断绝祭祀，情理或许可哀。希望宽免街头处死的刑罚，让他流放荒远之地，这样对旧勋才算公允。亲笔诏书不许可。李朝隐又上奏说，有裁决来自上天，处以极刑，生杀大权君主应该专断，但减轻生命有条例，臣下应当遵守。枉法的人歪曲道理索取，15匹就抵死刑，乞取的人因乞求得赃，数千匹只当流放之罪。如今如果因乞取定罪，就处斩刑，以后有枉法应判刑的，想加什么刑罚？所以为国家珍惜法律，期望遵守律文，不敢以法随人，屈意怜悯裴景先的性命。摄徒魏苑金马汉桥， 起初震怒皇威，最终听从廷议，难道威权不能制约，而法律贵在有常？又裴景先曾祖裴寂在开创时期终结，定为元勋，官至台府，恩遇备于常例。载初之际被冤枉破家，各个儿子都无罪受害，只有裴景先如今承继嫡系。如果裴寂的功勋全部抛弃，裴景先的罪特别加重，那么书相的贤德哪里值得称道？若熬的鬼魂岂不饥饿？赦免罪过念及功劳，祈请上天听取。应该敕令绝杖及有罪配流，近来发出德音，普遍施予恩泽，杖刑的既然允许减数，流放的仍许给予期限。天下仰慕，谁不庆幸？看那四海已受深恩，岂能对一人独加严刑？恳请采纳臣的议论，将裴景先依法处理。于是下诏说，罪不在于大，在于情，罚在于必行，不在于重。朕垂范作训，希望万物都顺遂，岂能严刑惩杀，使百姓手足无措？裴景先侥幸凭借余荫超升为县令，轻视我的法令，败坏我的封教，不胜未知的惊，哪知无贪的宝，家中充满贪赃，自身却逃亡。殊不知天灾可避，自过难逃，所以不依从本法，加以书刑，希望惩戒贪暴之徒，以堵塞清愚之路。然而因他祖父从前参与经纶，辅佐天命有功，地构国家重要，缅怀赏言之意，使和宽政之典，宜赦免其极刑，流放荒远之地，仍绝杖一百，流放岭南恶劣之处。李朝隐不久转任齐州刺史，因母亲去世离职，后被启用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尚书坚决推辞，下诏允许。李朝隐生性孝顺有爱，当时年纪已衰老，在丧妻更加哀悔鼓励。第二年下诏又启用为扬州长史，不得已而就职，后又入朝任大理卿，多次受封至京城伯，代替崔寅府任御史大夫。李朝隐一向有公正耿直的声誉，每当御史大夫空缺，时论都赞同他，等到担任此职，竟然没有纠合什么，只烦扰于细务，当时声望因此稍有降低。不久转任太常卿。21年，监管广州事务，仍代理御史大夫，充任岭南采访处置使。第二年在岭外去世，年70，追赠吏部尚书，官府供给灵车，加上家口给予异地回乡，谥号真。裴璀，绛州闻喜人，世代为著名姓氏。父亲裴衍之，永徽年间任同州司户参军，当时年纪轻，容貌俊美，刺史李崇义起初很轻视他。先前州中有积年旧案数百道，李崇义催促裴衍之断绝，裴衍之命几个书吏连续递纸进笔，很快剖断完毕，文辞书法都优美，并且完全符合取舍之理。李崇义大惊，道歉说，您何忍藏起锋芒，造成我的过错？由此大之名，号称霹雳手。后任永年令，有惠政，百姓官吏刻时颂扬。历任仓部郎中，因年老有病，在家休养。裴璀奉养父母勤劳，十多年不求仕进。父亲去世后，因大理举，授官陈留主簿，多次升迁至监察御史。当时吏部侍郎崔实，正因贪污被御史李尚隐弹劾，裴璀一同审理此案。安乐公主和上官昭容结党庇护崔实等人，裴璀最终坚持依法上奏他们的罪行，很为当时所称道。三次升迁至中书舍人。太极元年，睿宗为金仙、玉贞公主建造道观和佛寺等，当时正值春旱，而工程不止。裴璀上书进谏说，陈景按礼记春秋令说，不要聚集大众，不要兴起大义，不可动土工，恐怕妨碍农事。如果号令不合时宜，一使不按时令，那么会加疾病瘟疫的危险，国家有水旱之灾，这是五行的必然应验。如今从春到夏，时雨过期未下，百姓忧心，不知如何是好。陛下虽降下哀怜的旨意，两都仍有四贯的建设，时旱的应验实由于此。况且春令告知农期，春耕刚开始，正是壮丁劳作之时，而土木工程正兴，臣恐怕妨碍更多，收益更少，耕夫残怯，是饥寒的根源。所以春秋说庄公31年冬不雨，五行传认为是岁三柱台。西公21年夏大旱， 五行传认为是当时修建南门劳民心意，陛下常以万方为念，睿直恳切，安国济人，防微杜渐，恳请下达明志，发出德音，顺应天时，符合人望，两金公司营造及各种合适木石等请求一概暂停，那么百姓非常庆幸。如果农桑失时，户口流散，纵然营建四馆，岂能救济黎民饥寒之弊？奏书上诚没有答复。不久转任兵部侍郎，因选官平定公寓，特授给他一个儿子为太子通事舍人。开元五年升任吏部侍郎，主持选官数年，多有提拔，再转任黄门侍郎，代替违抗任御史大夫。裴璀早年与张说特别友好，当时张说在相位，多次称赞推荐他。裴璀又善于陈述奏事，皇上也嘉许重视他，因此升任吏部尚书，不久转任太子宾客。裴璀家世节俭，久居清要官职后，颇修饰歌妓侍妾，后庭有绮罗之赏，因此为时论所讥讽。24年去世，年70余，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义。裴璀的从祖弟叫裴宽，裴宽的父亲裴无讳曾任元州刺史。裴宽通达而有谋略，凭借文辞进入仕途，骑马射箭，但其投壶尤其精妙。景云年间担任润州参军刺史，韦显任按察使时，引荐他做判官，他清廉干练，善于决断，韦显看中他的才能，把女儿嫁给了他。后来应考拔萃科，被举荐为河南丞，又转任长安尉。当时宇文荣任侍御史，清查天下田产户口，上奏派遣裴宽担任江南东道勾当租庸地税兼富田判官，转任太常博士。礼部拟议在国祭日祭祀宗庙时使用音乐，下文到太常寺，裴宽深通礼节，特地提出新见解，认为如果宗庙地位尊贵而祭日地位卑下，就只登歌而不舞；如果宗庙地位卑下而祭日地位尊贵，就撤去乐器中的乐。中书令张说认为裴宽见识明智，采纳并实行了他的建议，升迁为刑部员外郎。有位万骑将军马崇在白天杀人，当时开府祸国公王毛仲正受宠当权，想要包庇这个案件，裴宽坚持依法处理，不屈服。兵部尚书萧松任河西节度使时，上奏请求让裴宽和郭虚己担任判官，多年专授委任。萧松加授中书令后，裴宽历任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开元21年冬，裴耀卿以黄门侍郎身份主持政事，随从皇帝出关，掌管江淮转运事务，在河阴设置粮仓，上奏请求让裴宽担任户部侍郎，做他的副手。裴宽生性有爱，兄弟大多官运亨通，子侄也都有名声，在东京建宅共同居住，八座院落相对，外甥侄子都有休息的地方，击鼓会餐，当时人认为很荣耀。选拔为吏部侍郎，等到玄宗返回京城，又改任蒲州刺史。州境久旱，裴宽到任后，大禹便充沛地下起来，升任河南尹，不依附权贵，致力于体恤百姓疾苦，正式得到大治，改任左京无畏大将军。一年后受任太原尹，次子金鱼带。玄宗赋诗为他饯行，说德行好比泰山云布，心地如同净水清澈。天宝初年受任陈留太守兼采访使，不久范阳节度使李阔之入朝任御史大夫，受任裴宽为范阳节度使兼采访使，替代李阔之。当年又加授御史大夫。当时北平军使乌承恩依仗自己是藩人首领，并与宦官勾结，肆意索取贿赂，裴宽依法查办他。潭州刺史何僧献上俘虏数十人，裴宽全部命令释放回去，因此夷人汉人都感动喜悦。天宝三年任命安禄山为范阳节度使，裴宽任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玄宗一向器重裴宽，日益加以恩宠关照。刑部尚书裴敦富讨伐海贼回来，夸大贼事，又广泛叙功，以打开请托之门。裴宽曾隐约地向皇帝奏报此事。过了几天，有河北将士入朝奏事，极力称赞裴宽在范阳的善政，边塞上的人思念他，玄宗叹息赞赏了很久。李林甫害怕裴宽入朝为相，又厌恶裴宽与李阔之交好，于是召来裴敦富，并把裴宽的话告诉了他。裴敦富性格意气用事，粗疏，与裴宽一向不相上下， 认为李林甫对自己推心置腹，于是愿意结交他，并且诉说自己的冤屈。在此之前，裴宽因亲旧关系嘱托裴敦富请求军功。到这时，裴敦富气愤地揭发了此事。李林甫说，你应该尽快上奏，不要落在别人后面。不久，裴敦富随从皇帝前往温泉宫，裴宽在京城没有出发。遇到裴敦富的部将程藏耀、郎将曹建。曹建是郴州妇人，程藏耀是岭南首领之子，都因其他事情与人到御史台告状，裴宽受理了诉状，逮捕曹建等人审问。裴敦富的判官太常博士王岳听说了，认为裴宽在找裴敦富的过错，连夜到温泉宫告诉裴敦富。裴敦富非常恐惧，急忙整装戴罪，于是让女婿用500金贿赂杨贵妃的姐姐杨三娘。杨氏立即替他说情，第二天贬裴宽为睢阳太守。裴宽以清廉简约治理政事，所以所到之处百姓都爱戴他，当时人们希望他担任宰相。等到围歼遭遇祸事，裴宽又因亲族关系受牵连，被贬为安陆别驾员外职。李林甫派罗西士南下杀害李阔之，绕路到安陆经过，想要吓死裴宽。裴宽叩头请求，罗西士没有留宿就走了。裴宽又怕死，上表请求做和尚，诏令不准许。但他崇信佛教经典，常与僧徒往来，焚香礼忏，年老更加虔诚。多次升迁为东海太守、襄州采访使、迎亲光禄大夫，转任冯翊太守，入朝受任礼部尚书。天宝14年去世，终年75岁。诏令追赠太子少傅，赐予帛150段，粟150石。兄弟八人都考中明经科，进入御史台、尚书省，担任郡守的有5人。裴宽去世后，弟弟裴寻任河内郡太守。安禄山反叛，裴寻因服赴丧，想要投奔朝廷，又怕连累母亲，于是到河东节度使处陈述诚心后返回。后来在服母丧期间，又陷入史思明之手，被授予伪官委任。他派弟弟裴朗秘密上表彰到京城。代宗时，任左司郎中、兼侍御史、河东道租庸判官。王秋是光禄亲王同角的堂兄之子，父亲王同志任左庶子。王秋11岁时参加童子科考试被选拔，当时同类人都以背诵经书作为课业，王秋唯独凭借写文章被提拔，因此知名。20岁时又应考制举，受任奉礼郎。王秋神气清雅古朴，志向品行修养高洁，尤其擅长辞赋，同族人左庶子王方庆及御史大夫魏元忠都称赞推荐他。长安年间从偃师主簿被提拔，受任监察御史。开元初年多次升迁为考功员外郎。在此之前，考功选拔举人请托之风盛行，录取士人很烂，每年多达数百人，王秋全部核实他们的真才实学，考中者仅满百人。议论者认为，从武则天以后共几十年，没有比得上王秋的，后来袭玉严挺之仅次于他。三次升迁为紫微舍人，因撰写至高的勤勉，加授朝散大夫，又转任吏部侍郎，主持选举多年，非常称得上公平允当。提拔任用了山阴卫孙悌、桃林卫张敬威、湖城卫张敬明、进士王林然，都堪称一时之秀。不久改任尚书左丞。开元11年受任黄门侍郎。同年山东地区旱灾欠收，朝廷商议挑选朝臣担任刺史以安抚平民。皇帝下旨说，从前高尧对语说，在于了解人，在于安抚人，这都是挂念国家根本，光大帝业，勤勉谨慎，没有一日忘记。但地方长吏有时不称职，百姓有时不安宁，深思良虑，以矫正弊端，仍重视诸侯的选拔，所以从朝廷开始，于是任命王秋为怀州刺史，又任命中书侍郎崔勉等数人皆为山东各州刺史。到任后都没有值得称道的，只有王秋在职期间清廉严厉，官吏百姓非常敬畏爱慕他。不久又分管吏部选拔事务，入朝任尚书左丞，因父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受任又散其常事，仍旧掌管制诰。开元21年侍中裴光庭病逝，中书令萧嵩与王秋有旧交，打算推荐王秋主持政务。王秋知道后坚决推辞，并且极力推崇尚书右丞韩修，萧嵩于是上奏举荐韩修。 等到韩休任宰相，便推荐王秋代替崔林任御史大夫。王秋言语木讷，上奏陈述多不合皇帝心意。不久转任太子宾客，承袭父亲爵位粟裕南，不久因病受任礼部尚书，并允许退休。王秋虽然历任要职，但坚持清廉节俭，从未接受过别人的馈赠，住宅车马被称为破旧简陋。退休之后，医药几乎都供应不上。皇帝听说后感叹赞赏，下旨说王秋一向身负良才，多次升任高官，近来因疾病给予悠闲。听说他家道履空，医药缺乏，长期做官竟无余财。操守如此，古人又何远呢？况且优待贤士之意是典籍所重视的，救济急难之宜是劝诫奖惩所在。他的俸禄等一切都应全部供给，以表示特殊的恩泽，用来表彰贞洁廉洁的官吏。天宝二年去世，追赠荆州大都督。使臣说，唐朝兴起以来，经历多年刚正清廉之事，怀中抱义之臣，在尚书省御史台之间肩并肩，脚接脚，但时事有平安有危险，道义有盛衰，只是用与不用罢了。睿宗、玄宗时期，像李杰、毕构、苏相、郑维忠、王志英、卢从苑、裴璀、王秋都官为历任副宰相，名声品德兼备，如尹思珍、李朝隐、折服李成家、窦怀珍、侮辱驴新贵、赵长奴，正是诗人所说的不畏强暴的人。谢绾统兵北方边塞，料敌如神，功成身退，深知之足，这也值得称赞。赞语说，尚书与副相，经营与方伯，我朝重要官职，谁称职呢？李杰、毕构、苏相、郑维忠能竭尽全力，王志英、卢从苑、裴璀、王秋修养品德，尹思珍蔑视大官，李朝隐约束贵戚，谢绾传播美名，在燕地、蜀地之北。